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11点的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静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嘉宾是我的朋友，也是今年和我一起毕业的校友 Eric。
Hello 大家好，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刚刚华大毕业的毕业生，我叫 Eric， 然后我现在是在 OPT 阶段，然后就这样。
Eric 他是我的校友，我们俩在同一个 IAS major 里面，但是呢他是 environmental science 专业的。
对，我是环境学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听起来比较冷门的专业呢，是因为在转到 UW 之前，我以前是在 CC 读书的。然后呢当时怎么说呢，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吧，上到了一节叫 Environment Science 101的很基础的课。这节课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会教你一些很多环境知识啊，虽然说是很基础的东西，但是也是对环境多一些了解嘛。所以上完这节课以后，在我在申请 CC 转到大学的时候呢，我看到哎，正好大学有这个环境学专业，我就觉得可能还不错，比较有意思，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然后呢真正进到这个专业，又会发现这个专业其实很有意思，它不光会学环境学的一些东西啊，还会教授你一些关于地质啊、生物啊、化学啊、物理啊，很多，包括很多的类型，很多的知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这个专业。而且
那你为什么，因为我是学传媒专业的，然后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教室里？
哦，因为怎么说呢，虽然是环境学嘛，但是也要学一些很多的基础课嘛，就像比如说一些全球化呀、历史啊，包括之类的一些很基础的课。而且就是环境学也会学一些关于传媒的课嘛，因为你毕竟学到东西，你也要需要把东西很好的表达给其他人，所以这些课都是很有必要的。
你为什么会选华大？
华大，华大这个学校其实我知道很久了，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出来读书嘛，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西雅图北边的一个不大的村子吧，可以说很小的村子，在做交换生。然后从那时候我就听到了，就是在我们华盛顿州嘛，其实最好的大学应该是华大了。而且那时候很多我周围的一些就是高中生朋友嘛，他们说他们自己梦想的大学就是华大，所以那时候我就经常听到这个词，所以感觉以后可以把华大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也蛮不错的。
那你在华大的这几年里，你有学到什么吗？你觉得你的环境学毕业之后对你将来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就是有用的？
学到的东西可以说很多吧。其实当时我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也不是特意是为了找工作呀，或者是为了将来可以对自己有更好的发展，只是单纯的对这个学科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喜爱吧，可以这么说。这个专业，因为我是从当时高中时候就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困扰大家很久的问题了。因为我是北京人嘛，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 在北京现在就是污染啊，包括水
雾霾
啊，对，雾霾就是说的雾霾，现在基本上全国大家都会知道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水质问题啊，包括垃圾问题啊，这些事情虽然说大家可能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说不一定能接触的很多，但是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了。所以我也想着是不是学了这个学科以后可以怎么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希望可以想有机会可以改善一下我们周边的生活环境，对这些环境做一些更好的保护和治理吧。
因为我对环境也没有因为从小到大自己对环境可能也没有过多的关注，我很想了解一下你们环境学你上的课的一些内容都是关于什么的呀？
环境学内容的话，它主要一些必修课，就比如说什么可持续发展啊，包括一些生态啊、地质学啊，这些都需要学，还有一些环境建模之类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生活中用的 GPS 啊，其实都是我们一些要接触去学习的东西。
你来美国有多少年了？
算一算，如果从高中开始的话到现在大概有2011年到现在大概有7年了吧，
7年多，
其实也是蛮长的一个时间了。
对，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因为刚开始一出来的时候我不是自己申请出来的，我是走的一个
留学中介吗？
也不是一个留学中介，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交换生的组织，叫 IUS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组织，然后要经过一些考试啊，然后他会给你分配一些家庭啊、学校啊这些东西。其实我完全出来的时候都是对美国一无所知、毫无了解的，然后真正他把我分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啊，美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跟我想象中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大城市生活嘛，所以突然到这边以后，到了一个不太大的村庄，就可以说是村庄吧，就很小的一个村子，而且我周边的人在那个村子里面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我所熟知的朋友，也没有，甚至连一个亚裔都没有，就是完全是一个很 American town。 在那边，而且那个村子还比较奇怪，它大概有80%多都是墨西哥裔的人，所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到这里刚来的时候很多不适应嘛，就是文化冲突啊之类的。
那你是如何适应你跟 homestay 的生活啊？
homestay 生活，其实我 homestay 就是他们人都非常好啊，我有一个美爸一个美妈，因为还有他们还有4个孩子，但是两个已经结婚出去了，还有两个住在家里。然后刚到的时候他们就对我非常好，一般就是当时我还没有成年嘛，大概17岁16岁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心里肯定特别多紧张嘛，因为毕竟以前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久过，然后第一次离开爸妈一个人到国外，再加上我之前学习也不怎么好，就是英语啊之类的说的真的可以说是很差了，所以刚到这边来语言又不是很通，又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那时候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但是到这些到这个地方来嘛，就是我 homestay 可以说帮了我很多，他们就是不光在吃住啊，就是这些生活方面，在心理方面他们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比如说经常跟我聊一些天啊，然后没事很关心我啊，然后包括经常带我出去在周边，就是怎么说帮助我很多吧，交一些朋友之类的，而且他们有时候会很耐心的给我讲解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因为刚到美国来很多就是美国的本土用语啊，还有一些他的就是 local 的用法，我当时作为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学生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到这边来以后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嘛，很快就可以完全的融入，大概 2至3个月吧，我就已经完全可以适应这边的生活了，包括学习啊，因为当时我是来这边继续读高中嘛，包括学习啊生活啊，2-3个月就完全融入了这边的生活，可以说是我的 homestay 可以说功不可没吧。
嗯，那你在 homestay 里面住了这一年里，你学到了什么？比如你会不会煮饭啊什么的？你以前在国内生活，爸爸妈妈都是在身边的，然后你一下子出国了，你是怎么经历这些、克服这些？例如 homesick 啊。
其实学到了什么，这个要说的话，真的是很多东西要说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属于比较填鸭式的教育，虽然说不太好听，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因为它会让就是很多的专业学科的知识都教给你，但是没有教给你任何的生活技能。
嗯，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因为现在的年轻一代虽然说知识很重要，但是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技能是比知识要更重要的。一个人以后独立的成长在社会上，如果你没有生活技能，空有一脑子知识的话，那你就是怎么说，虽然说你即使书读的再多，你也不能说成为一个合格的在社会上的人。
嗯，
所以呢，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就是说，你书可以读的一般，但是这些生活技能包括为人处事这些东西一定要，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具备，就我们说的情商嘛，在这一方面。
嗯，
所以到 homestay 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包括我的两个美哥呀，他们也是，虽然说学习很一般，但是生活技能包括照顾自己这些样样都很没有问题。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特别的独立啊。
对。
嗯，那你会煮饭吗？
煮饭这个会了，当时因为在美加嘛，因为美国人他们就是对于你的个人生活没有很干涉，不像国内的爸妈呀，哎呀孩子你吃没吃饭呀，今天睡得好不好啊，衣服有没有穿够，有没有着凉啊，就是这样，就是无微不至的关心。
嗯，
就是
包邮。
对对对，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就是像把你捧在手心里那种感觉。
那你
这样就是照。
那你爸妈不宠你吗？
不是说不宠，只是换一种方式放手让你去成长。其实我觉得这是父母给你的另一种爱，这要比完全把你捧在手心里这种呵护要来得更好一些，这样对孩子的未来成长也是一个更好的事情。
嗯，
所以到这边来基本上都要学吧，不光是煮饭我觉得已经很容易了，因为你每个人一定要会煮饭，因为你如果不会煮饭的话，其实你当时后家也不会帮你的，包括你以后搬出了你的住家，包括你自己生活或者住学校宿舍啊，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你一个人来完成的，没有人会管你一辈子，包括你的父母他们也不可能，就是你说等到你30-40岁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叫外卖啊。而且当时在我的住家的时候，其实煮饭已经算一个很基础的生活技能了，包括煮饭、洗衣服、打扫房间这些东西已经算很基础的生活技能。但是呢，当时我学到更多的呢是他们比如说会教我一些，我美爸是个飞行员，然后他自己会经常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小型飞机的飞行员嘛，他经常会在自己的那个后院的一个工作室里面会自己制造飞机的一些零件，他有一些图纸啊，然后包括做一些打磨呀、钻孔之类的，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东西在国内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除了在一些专业的那种工作室啊，就是这种东西按说我们很不可能看到的事情，在美国就很稀松平常的发生在一个就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后院，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当时我也经常会帮他做一些东西啊，帮他比如说做一些飞机零件，我也亲手上去试了试，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包括花园除草啊，然后他们会在后院种各种各样的植物吧，比如说什么野生的树莓啊，然后一些柠檬草之类的，这些都很有意思，会帮他们松土啊。 反正做很多事情吧，都是很需要的生活技能，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很难忘的一些经历。而且更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美国对于就是孩子们全面发展的一些培养，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他们高中的时候不是，就是他会从你各方面培养，不是说你要学习的时候就你就是一个孩子不爱学习，但是他非要让你学习。
嗯，好，让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晶晶校园，我是主持人静静。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Eric， 他是个 UW 留学生，跟我一样也是今年毕业于华大，很荣幸我们俩在同一届毕业了。他是我的校友兼课友，也是好朋友。他说他来美国已经有差不多7年多了，从高中到大学，我相信你也经历了这么多，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留学感受，因为我和你一样也是有这样的经验。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对美国和中国生活你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吗？或者是你将来，你现在毕业了以后，你打算回国的话，你会不会不太适应国内的生活呢？
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有很多，就是可以说是我的学弟吧，我的学弟学妹们，经常他们如果要想出国的话，他们也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为什么要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包括在美国就是接受的教育到底比中国好在哪里，这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我回国的时候，我爸妈呀和朋友之类的家长，他们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从我个人来讲，美国和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了吧，因为我们中国真的现在飞速发展，发展得很快。区别嘛不大，但是也可以说很大。不大的地方呢，主要我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美国发展的也是很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啊，而且你不会有不适应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因为包括现在很多我们开的餐馆啊餐厅啊，就像我们西雅图这里和 Bellevue 这里新开的一些奶茶店，比如说 Coco 啊，什么快乐柠檬之类的，相信你也知道。
但是之前你刚来，就7年前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像我们5年前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啊。我觉得好像吃到最好的就是鼎泰丰啊、小肥羊了，其他中国餐馆也没有那么多。
对，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相信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是6、7年前来到西雅图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能也跟我们一样的想法，那时候真的是可以用穷乡僻壤这个词来形容了，真的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也没有很合口味的东西。但是之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是井喷式的出现了这么多新的餐馆餐厅，包括甜品店啊，可以说这也是另一种我们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象征。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从中国也开到了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他们在接轨。包括现在的留学生，大量的留学生，每年几百万的留学生从中国来到美国去学习，他们比我们就是去学习美国的先进的知识和文化。也不一定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就落后，但是我们去学习他们一些好的地方，取长补短，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确实在发展，而且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中国真的现在你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确实是差别没有很大，而且再加上现在真的很方便，飞机啊，现在差不多从西雅图回北京有大概8-9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而且听说以后会有更快的飞机，大概3个小时。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就是投入使用，但是既然已经就是公布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快嘛，科技在发展，很快这个就有可能成真。到时候几个小时从中国来到美国，再从美国来到中国，可以周末来这里度个周末，然后再回去都有可能，这非常以前很不敢想的一件事情。
那看来你好像很向往回国发展，你 OPT 之后是不是很想回国发展呢？还是继续留下来？
这个要看一下嘛，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也不一定说就是建议大家都回国或者都留在美国，这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想法。比如说你更向往在哪边的生活，你如果更喜欢美国这种生活，那就留在这里完全没有问题，找一个很好的工作。而且虽然说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听新闻啊之类的，可能 H-1B 签证啊或者川普的一些政策啊比较收紧啊，可能什么留学生更难待下来，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就是世间的总会发光嘛，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真才实学，或者你真的想要留在这里向往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呢？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我可能可能以后要回国发展吧，因为怎么说呢，我学到这些东西以后，
环境带回国治理雾霾吗？
当时确实我学这个专业以前有这么想过，因为北京雾霾太严重了，我想学一些东西然后可以以后带回去，然后帮助治理一下环境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的有一些空，但是我当时确实这么想的。
那你喜不喜欢你选择的这个专业啊？
我喜欢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真的很有意思，就像我刚才说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嘛，也让我就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
因为一开始听到你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专业特别的冷门，你知道吗？然后当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本本上写着 IAS Major 里面的 Environmental Science 只有10几个人，
对，
就特别少人。
是，当时确实很有意思，当时在毕业的时候真的是其他的专业的毕业生真的可以说有很多吧，
而且我只看到你一个华人。
对，但是我这个专业的真的是很少人，因为环境这个东西它涉及的就是它是文科嘛，算文理综合的一个学科，然后涉及要读啊要分析啊的东西很多，所以可能而且又比较偏门，大家又不太听说这个专业嘛，所以可能选的人真的很少。
那你喜不喜欢西雅图呢？
西雅图这个城市我其实真的有挺深的感情吧，因为毕竟我从2011年就到了美国，然后在这里高中啊，在这里大学啊，现在大学毕业了，在这里工作，真的给我留下很多特别美好的回忆。而且可以说我是看着西雅图这座城市它在成长，就是它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它的成长。就是包括一些就是新的轻轨啊，包括一些新的建筑物的一点一点的建起来，可能真的是发展，现在真的是发展越来越快。比如说我暑假可能去年或前年暑假回国再回来大概3个月的时间， 然后再来的时候，哇，这里又建起了一栋新的楼。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反正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嘛，真的很快。
嗯，像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一所学校里面中国人只有十几个，也是。
嗯，对，真的是现在留学生
越来越多了。
对，留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大家西雅图这个城市发展越来越好嘛，大家都很比较向往西雅图，而且西雅图这个城市也让很多的华人啊，很多的世界各地的人知道它，也越来越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是吗？因为西雅图十天里面，在冬天十天里面，九天都在下雨，甚至十天都在下雨。嗯，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春夏秋冬只有夏天会不蛮少下雨的以外，天天下雨。然后你会不会因为它是雨城，像很多人会觉得会有得抑郁症啊什么之类的？
以前我听我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西雅图这个城市，可以让爱他的人更爱他，让不爱他的人很快就想要远离他。他就是一个这样，我觉得挺有魅力的一个城市吧。
那你们北京好像不时常下雨吧？
哦，对，北京雨水很少，大概只有春天的时候会下一些雨吧，不过真的也很少。
那刚开始你来西雅图的时候，这里老下雨，你是就是你怎么适应的呢？还是那下雨的时候你一般都怎么上学啊？
刚开始的时候我属于被动接受吧，刚开始也没有很适应，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雨。然后到这边来，刚开始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雨水很多嘛，然后特意去买两把伞，还是那种不能折叠的那种长杆的直柄伞。
但是你是不是发现美国人很多人都不撑伞？
对的对的，就是每天拿着去上学啊上课啊，包括就是每天我拿到学校以后就发现很多美国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也很费解，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待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候吧，突然就是发现，哎，好像本地的美国人只要是就是在西雅图这里住过一段时间，或者真的是在这西雅图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人，他们都是不会打伞的。所以到现在我在这里待了也蛮长一段时间的了嘛，然后我也发现，嗯，真正的西雅图人是不打伞的。所以我也像当年那些美国人或者是一些就是亚洲学生嘛，就是看到刚来的一些朋友们打伞，嗯，他一定是刚来西雅图，或者他可能不是西雅图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那你是怎么上学的？以前坐公交车还是来了这里就买车呢？
在刚来这里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美国就是出行特别的不方便？像以前在国内出门啊，都可以打 taxi 啊，然后坐公车啊，甚至是爸爸妈妈可以送你，但在这里，你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 homestay 接送你，还是自己上学呢？
嗯，我刚来的高中的时候嘛，因为还没有到18岁，因为驾照也不可以考，所以那时候都是 homestay 接送，所以确实当时也感觉很感谢 homestay 吧。他们确实在我刚来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而且每天就是早上起来，我当时要7点多钟到学校，晚上5点多钟放学。这样一年嘛，他们每天都坚持接送我，然后包括我平常想去一些超市啊，或者参加一些活动之类的，他们都是接送我，真的，当时挺感动的，很感谢他们。之后在这边上社区大学嘛，刚来的时候也没有去考驾照，然后每天就是比如说因为那时候住的离学校比较近，可能有时候走路上学啊，或者坐公交上学啊，可能就是跟我一样大的就是同学啊，大家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当时确实每天赶公车啊，走路啊，一起上学打打闹闹，这些都是很难忘的回忆，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在后来嘛，大概时间长了，比如说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在美国嘛，还是车轮上的国家，有车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到后来买了车，基本上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
那你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麻烦啊什么之类的？还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来的比较早嘛，所以不像现在这样车行遍地呀， 那时候大概就去车的 4S 店之类的买车，所以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车行，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车行，然后就希望大家就是选车买车的时候多注意一些吧。
嗯，
也不是说会有很多陷阱，不过总要留个心眼，是不是？
嗯，啊，那你学了环境这个专业以后，你现在在 OPT 对吧？
嗯，对，我在 OPT。
嗯，对，那个你接下来你有没有找到工作啊？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因为 OPT， OPT 一开始吧，大概过了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我找到工作了，是在
这么快？
其实 OPT 说，就是只要你用心去找嘛，总会找到好比较好合适你工作的。
可是你这个专业好像很冷门，就一开始不会担心它特别难找工作吗？
确实一开始有过担心，就是想这个工作到底能做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专业到底可以做什么呀之类的。嗯，因为我这个专业涉及的东西跟环境有关，它又是就是很多时候它是给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就是给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地方，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作为一个国际生啊，他不太，我的身份不太好进入这些地方。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就不是说环境不好找工作，也有很多地方需要一些留学生去做一些工作的，也是我觉得也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专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可以多了解一下。
你现在在什么公司上班？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大家具体讲一讲你的那个公司啊，然后讲讲你的工作经验啊？
我现在找的工作是叫在西雅图，然后一家叫 Greenpeace 的环保机构，然后
好像还蛮有名的 Greenpeace。
嗯，对，它还挺有名的，它在全国全世界差不多50个国家有他们的 local office， 然后他们就是治理一些环保问题啊，包括很多事情他们都有参与。
那你每天上班都在做什么呀？你在里面是做什么？
我在里面主要是一个就是 officer 身份吧，在里面每天处理一些文件啊，包括有时候会做一些可能 local 的一些，就是帮助他们组织募捐啊，或做一些就是对环境有保护的一些游行啊、抗议啊什么的，也会帮大家做一些 poster 什么的。其实，就为环保做一些事情嘛。
嗯，那你觉得在你的那个公司是不是全部都是美国人？很好奇。
对，我那个公司都是美国人，好像我是第一个亚洲人进到那个公司里面的。
那你觉得在一个全部都是美国人的公司里面，就你一个华人，你觉得有没有，是不是很难挑战啊？然后会不会很难跟同事相处啊？甚至是刚开始你也没有什么经验，你会不会怕自己做的不好之类的？
这个倒完全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怎么说，比较外向吧，跟大家都比较聊得来。然后刚到那里的时候，看到都是美国人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惊讶的。我很快就是美国人公司嘛，他们没有，就是我看不到他们排外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快就融入他们了，然后他们也都非常的友好，然后就是他们会给你一些很多的帮助嘛，比如说你刚到这里很多的不熟悉啊什么的，他们给你一些帮助真的都很好。
那你会不会受到歧视呢？
歧视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完全没有受到，所以还是很快就融入他们里面的，真的还挺舒服的现在工作。
那你每天上班都干些什么呀？发传单，就只是发传单，然后没有什么别的。
不是啊，我还会就是刚才我说过到的，就是做一些 poster 啊，然后帮助处理一些文件啊，然后还会有些做一些游行啊之类的，就是跟做一些跟环保相关的工作嘛。
嗯，那你说说看，你在公司里面，对，
无论任何年龄， 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晶晶校园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Eric。
Hello，
我是主持人静静。刚刚 Eric 他有讲到，他在美国生活7年多的留学经历，然后还有他现在在 OPT 阶段，他现在的工作了1个多月的经验，还有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你是怎么生活的 ？I mean， 找房子啊之类的。你是住房的，怎么住房呢？
我刚来的时候，当时是住在美国的住家嘛，当时完全不用担心住房问题。但是当我高中结束来到大学的时候，住房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吃喝住嘛，这些东西就是吃穿住行这种东西。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又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重要。住房这块可以说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聊。刚来的时候嘛，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可能不光西雅图，我们华大嘛，很多刚来的学生都会学校强制要求你住学校宿舍。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点，虽然说学校宿舍大家可能觉得刚出来没有那么自由啊，没有那么的方便，但是确实你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刚到一个新的校园，接触一些新的朋友，住学校宿舍是一个最好最快融入环境的一个方式。因为学校在学校宿舍里面，你可以很快的熟悉学校周边，包括学校知道学校的各栋的教学楼。而且还有一点，你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快就有自己的车，或者没有这么快就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或者对于一些公交线路很熟，这个时候呢，你住在校园里面，就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每天上课的时候啊，你可以不用，可以有的时候大家会懒床啊，像我们年轻人都可能会懒床，而且上课的时候可能你稍微睡过一点，或者新来的时候对教学楼不熟悉什么的，确实有很多时间住在校园里面，可以给你一些机会去找到教室。然后可以避免迟到，真的是一些很好的方式。然后住校园1年以后，我们就要出去住了嘛，也不是学校强制的，但是为了体验一些，获得一些更多的生活体验嘛，可能大家也想更独立一些，所以可能就会搬出去住，包括你在学校里交到的一些新的好朋友啊，知道的一些新的，就是想跟自己的学校里结交到一些新的好朋友，一起出去合租，或者一起，有的人喜欢一个人的私密生活或者独居的空间，你也可以出去，就是很多人就想出去住嘛，不想在学校里待很久。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还是你是有室友的？
我现在是有室友的，我现在是跟我的两个室友一起住，因为当时都是来美国，大家都是比较无依无靠嘛，然后大家都比较聊得来，志同道合，所以大家商量好一起出去住。嗯，我们出去找房子一开始也经历了很多麻烦吧，包括搬家呀，找房子，找小区之类的。找小区当时我们是就是直接在找房子的网站上面搜索，然后一点一点看，然后当时我们没有车嘛，当时我们是坐着公交去找房子，然后到那里看，然后去跟他的 office 谈，也是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吧。
嗯，那你们几个人，你们三个人住，有没有养一些什么小宠物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有养了一只猫，因为当时就觉得让家里多一些生气嘛，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养了一只宠物。其实养宠物在留学生就是这边还是挺常见的，大家可能都会养一些小宠物陪着自己啊，就是可能让生活更多一点乐趣嘛。比如说上学每天都很累了，然后上学回家，然后看比如说你的小猫啊小狗啊过来，就是跟你就真的很有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就已经很麻烦了，还要养一个宠物？
这个倒没有，完全看个人吧。就有的人就觉得啊，真的生活很累了，他们就完全不想就是在工作啊生活之余啊在照顾一些就是宠物之类的。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很有意思嘛，生活给生活加一点乐趣，必不可少的事情都是。
嗯，那你跟你的另外两个室友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因为跟别人同居嘛，就是你得找一个跟自己性格啊，然后生活习惯啊都接近的人住在一起会比较舒服一点嘛。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人品啊，就是你们在合租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自己特意的去选一些自己信任的人啊，甚至还有就是你们怎么搬家啊什么之类的。
哦，这个肯定是要去选的，其实也没有特意的选过，因为当时刚来嘛，所以大家都比较无依无靠，所以就是那时候第一个交的朋友就感觉真的挺亲的，大家都在就是都在国外嘛，然后包括又是远离父母，年龄又不大，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当时我们决定要搬到一起也是因为就是感觉真的是很合得来也很聊得来，所以我们搬到一起。然后搬家的问题当时也是很多曲折嘛，包括向别人借车呀或者寻求一些帮助啊，包括在之后我们后来从第一个家搬到第二个家，包括买家具啊，因为这边买家具一般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在网上买家具，可能就是去宜家然后搬到家里或者让他送货到家里，刚出来嘛，然后年龄也小，然后这些事都要自己来，确实那时候感觉自己也挺坚强的。
那就没有想过找搬家公司吗？
那个时候几个男生嘛又都年轻，搬家公司之类的也没有想过，都是自己来。
那你们怎么装呀？
这就是来美国就是培养你独立的能力的一种时候了。
嗯，
这些东西在国内肯定都是搬家公司搬上门，然后他们帮你装好，甚至连灰都给你擦好，不能留一点脏，然后他们再走，你就等于装好床装好沙发，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躺，直接在上面睡了。但是在美国这边不一样，就是包括新来这边的一些留学生会发现，就是可能我买一张床100块钱，但是我如果需要人家帮我装的话可能要500块钱，就是是装床的好几倍价钱，因为这边人工费很贵。这也就是让我们锻炼成长的一种机会吧。这些东西全是自己来，然后包括看说明书啊，做一些手工活啊，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锻炼人意志的一种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必不可少的，真的是很好。
对，我也是，
然后
非常认同。
对，还包括后来搬家呀，就是比如说我们搬家要包括租车，就是现在
优厚嘛。
对，我们有时候会用优厚啊，还有一些其他搬家公司，就是搬家的车啊之类的，自己搬上搬下，然后包括开的那些就是大型的货车啊什么的，真的是很锻炼人。
那你第一次开优厚有什么感受呢？
第一次感觉自己啊，好像这么大车确实没有学过，也没有试过，真
的
是也挺忐忑的。
它的视觉也特别不一样，
对，
而且特别重。
对，那个车真的是很大很重，而且开着真的很不一样，但是也是一种成长吧。
有没有害怕？
也是一种经历啊、害怕肯定当时有一点，第一次开那种车上高速嘛，肯定第一次开的时候都有点害怕。这种车在国内的话，如果你有一个普通本的话，是不会让你上路的。
是的，是的。
嗯，在这边，这都是要自己来的，
就很特别。
嗯，就很特别，就是一种成长嘛，经历很难得。
嗯，那你留学这么久了，现在有七年多，嗯，以前在这里读高中啊，读 CC 啊，然后到大学，你有什么建议给留学生呢？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啊，可以分享一下给大家？
建议嘛，可以说，就是让大家，如果是想出来的，就是想出来的同学啊，或者一些学弟学妹们，不要担心，就是美国这个地方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地方。任何人来了，你都会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属于你，会等着你，然后也会收获一些很多在国内得不到的一些成长，因为在美国，就是不光是生活技能吧，可以说我们最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在国内可能没有这么纯粹的英语环境，到这里英语肯定是最直观的一点可以得到提升。
对，但是不会怕就是受到歧视啊什么之类的吗？因为像我们读文科的，大部分全都是美国人，然后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就不担心吗？
一开始在来之前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但是来到这里，我在这里七年了，完全没有感受到会有一些歧视啊，或者有一些不友好之类的。我碰到大多数人还真的是比较友好，但是怎么说呢，每个不能说美国吧，全世界每个地方都会有它，就是都会有它不好的一面，或者是包容性不强的一面。这不能说是具体某一个国家的错误或者某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只是一种现象，很客观的，就是很个别的现象。我们要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对待它，一种平静的心态去对待它，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微微一笑可能过去就好了。
不是，
剩下一些给新来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在生活方面的话，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担心，放手去闯，放手去做，放手去闯，放手去做吧。你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些个人的独立生活技能，而且美国这边就是会给你一些全方面发展的机会，不一定非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学习型人才。而且就是当时我刚来的时候也意识到，就是美国它没有，就是不是像一个模具一样把你放到这里，每个人都刻出一样的模子，他是想让你就是真的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比如说你喜欢运动，那好，那你就去运动。你喜欢打篮球，他就会培养成把你培养成一个篮球运动员。
对，
比如说你想你就喜欢做一个维修工，你想去修汽车，那好，那就专门在学校里面专门有去学修汽车的地方，你就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去发展。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以后就是国内需要更多发展更多注重的一种地方嘛。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展，可能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顺一些。这就是在学习方面。在生活方面，现在西雅图华人真的很多嘛，而且又这么方便，就像有我们广播电台啊，有我们的西雅图电视台啊，包括各种的一些媒体啊，包括微信啊微博啊之类的东西都很多，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一些文化的冲突啊，或者有一些会看不到消息闭塞之类的东西。很现在真的是很方便，包括现在的交通啊，各方各面都是非常便于人们的生活的，所以刚出来的孩子们就是同学们也不用担心会有一些就是信息闭塞啊或者交通不便之类的东西。真的 现在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吧，
很发达，
嗯，很发达的地方，
嗯，
还有就是想要让大家比较注意的一两点吧，就是刚来的同学可能会就是第一次出国嘛，可能父母会很担心，然后会给你带一些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生怕到这里买不到之类的。其实这些也不用担心，因为就像我刚出国嘛，我高中的时候出来，我爸妈就给我带了整整两箱子的各种的调味品啊，各种的就是衣服，可以说对，衣服啊，还有各种的什么，就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们会觉得啊你生活上用得上。哦对，包括一些什么就是一些厨具什么的，他们都会帮你带上，他们就感觉这里真的是很欠缺这些东西。但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现在这边亚洲超市啊或者美国超市这些东西，一切的一切就是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买到。所以现在基本上我每年回去回来都是空箱子去空箱子回，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带的。哦，如果真的说有东西需要带的话，可能会带一些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药品吧，因为我觉得药这个东西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美国比较看重处方的一个社会。如果就是
现在海关好像查的特别严
哦。对，海关查的比较严。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记得要提前申报一下。如果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到时候你临时找又找不到的话，一定要，希望大家带好吧。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
嗯，那你是更喜欢生活在美国呢，还是生活在中国？留学这么多年，如果回国了，你会不会舍不得？
肯定在这里这么久嘛，在西雅图这么久了，肯定会有一些些的不舍。
嗯，
但是现在两边发展都很快嘛，如果真的想回来的话，我也可以随时回来，因为现在飞机又很方便，一张机票就可以来回，所以真的是很方便。肯定会有一些不舍，但是我现在觉得两边真的是发展都很快很好。
那你更喜欢在哪一边生活？
现在没有什么更喜欢的地方，我只是决定在明年 OPT 结束以后可能回国看一看吧，因为现在就是感觉国内发展的很快，希望可以就是多了解一些国内的知识，多了解一下国内的事情啊什么的。
有没有想过读研啊？
读研我也有想过，因为读研这个东西嘛，就是相当于一些更高的教育啊，更高的教育层次，可以接触一些不一样的人。而且读研这个东西，读书总是有用的，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往上读就是只是拿一个文凭的事情。其实在读研的过程当中，我当时有研究过，在读研的过程当中，你接触的人和学到的知识其实会对你的一生有很大的对你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就是现在还在比较纠结到底是回国还是读研这个问题，多跟你的朋友去交流，问问你的父母，因为你的父母也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问一些你的朋友，问一下你周边的你认识的人吧，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看看大家会给你一些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是最后主要的还是怎么说， follow your heart 吧，就是真正听从你内心的意见。你如果就是这样，就是真的你想要怎么样，就完全是看你自己的想法。我是想要到时候回国先看一看，但是读研这个东西我可能以后还会考虑吧。也不一定说完全不考虑读研，因为我觉得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今天你讲了那么多，我也非常感谢你。会不会有点累啊？觉得
还不累，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来美国这么多年的经验。
对，
也希望我的这些东西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吧。然后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也会经常跟朋友多一些交流。如果大家就是想听更多的话，我以后还可以跟大家继续说。
可以，希望你常来我们的京津校园节目。
好的好的，如果你邀请我的话，我会常来的。
我当然会邀请你啊。 因为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我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晶晶校园，我是主持人静静，希望下周同一时间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